好，让我们开始以前呢，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了爱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差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现今又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保惠师，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那个荣美的形象。主啊，我们也知道借着圣灵，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真是能够将你的性情，你那美善的性情，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也知道，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不但你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并且使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让我们能不但是光仅仅是得着生命，而且呢，借着恩慈能够活出呢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真是将我们用你的恩慈来看顾，来带领我们。你是以恩慈待我们的，虽然我们死在过犯之中，可是呢，你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了出来。你要我们活出你的恩慈，不再被罪恶与律法来捆绑我们。感谢赞美主，因着你在恩慈中的良善，使我们呢能够被称为义，并且呢能够呢有一颗呢饶恕人的心，并且呢能够有一颗呢体恤人，能够了解别人的需要，而能够将呢我们从你那里而得着的恩典来与人分享。感谢赞美主，真是让我们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慈，我们能够呢对人，我们能够呢有更多的恩典，能够在爱中我们来行，对神我们更加的呢，我们每一天在敬拜与赞美中，我们来称颂你的名。感谢赞美主，因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赐下我们今天啊，我们所有的啊一切的这个恩典慈爱，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呢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把今天这个我们学习圣灵的果子、恩慈、这个美德、这个善行，你的这就是你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属性。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呢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你自己来看顾带领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呢学习我们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是恩慈啊，恩慈，恩慈呢就是 kindness， 就是良，或者说呢啊这种对人的一种善待人，或者说在神与人与神或者人与神的关系中间呢，有一颗呢柔软爱人的心啊。那我们还是一样呢，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我们要学习什么是恩慈，我们怎么样操练恩慈。第二段呢，我们有几个提醒啊，有几个提醒。第三段呢，我们来看呢，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以恩慈来待我们这些罪人啊。好，那第一段呢，这个恩慈里面呢，我们就是要学习的是第一个，什么是恩慈。 啊，恩慈最基本的来说呢，恩慈是神对人的爱的表现。我们说呢，神是有一位恩典的神，恩典呢是说呢，我们不配得的，而神呢赐下来使我们得着了，啊。那恩慈是什么呢？或者说恩慈呢？或者另外一种翻译，或者说怜悯啊，恩慈与怜悯啊，这是因为中文的翻译啊，有的地方就把恩慈翻译做怜悯。那么是什么是神对人的怜悯呢？怜悯就是说呢，本来我们应当所该受的。我们应该受所我们犯罪应该所受的刑罚与咒诅，神呢怎么样免去了我们这些刑罚。好，我们刚刚讲了恩典与怜悯啊，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啊，这种美德或者这个属灵的福气，神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而恩慈或者怜悯呢，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而我们应当受的刑罚，神怎么样？神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啊，所以就叫恩慈与怜悯。好，那我们呢？看，我们首先呢要看呢，恩慈，我们是从何而来的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神的九个属性，都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都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而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恩慈或者怜悯呢，这个心呢，我们美德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会有恩慈或者怜悯的心呢？那是出于神的生命。诗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你的恩慈啊比生命更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呢，不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一个永生的确据与把握，并且呢，我们在这个神的对我们呢，不但我们已得着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在我们本来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没有的，而是因为神的爱，他用一种呢同情、温柔、体恤人的心肠来待我们，而使我们呢有了这个呢怜悯与恩慈啊。所以呢，第一个是神是满有恩典的神，也是呢充满了这个恩慈的神，也是充满了怜悯的神啊。所以呢，我们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呢他把这个在这个新生命里面呢，他就包含了神的这个呢美德或者他的美善的属性，而使我们得着了。因为神不仅仅满足于我们仅仅得救，也不满足于我们仅仅得着永生。不但是神要我们得着生命，得着永生，而且要得着呢更丰盛的生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恩慈或者怜悯的，因为神他要使我们真是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啊，这是第一个从父神的生命而来的恩慈或者怜悯啊。那第二个，我们说呢，我们没有恩慈，那我们怎么得着恩慈呢？是因着主耶稣圣父，因着圣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免去了我们原本我们所应该所受的这个刑罚与咒诅。我们刚刚讲了什么叫恩慈，什么叫怜悯，就是原本是我们应该受的，而神怎么样帮我们担了，免去了我们呢这个呢在死亡与罪恶中的刑罚。但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能够呢免去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因着主耶稣的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而使我们呢得着了从主耶稣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有一个恩慈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债，并且呢，现今在世上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基督怎么样同负一轭。同负一轭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担去了我们所有我们现今的苦难与罪恶啦，或者呢忧虑啦等等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主耶稣他到地上来，他的现今在地上这活着的三年半所向我们所显示的啊，就是呢他律法是把重担呢加在我们身上，而主耶稣来呢是怎么样，是他替我们担了这个重担啊，这就是呢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慈与怜悯的表现啊。这些原来这个重担，这个罪恶，这个刑罚本应当是我们要受的，而呢主耶稣呢义的代替了不义，替我们受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就是呢把我们所应该所受的这些呢咒诅与刑罚他通通担了，像一个呢母，像一个呢恶，这个大恶呢担负了这个小恶啊，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呢怎么样，他担当了我们的重担，这就是呢神啊，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慈与怜悯啊，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慈与怜悯。好，我们讲到了是以在我们的这个恩慈怜悯的这个源头，第一个是因为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他要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或者说呢更荣耀的生命，所以呢他在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要呢学习，我们要过一个呢恩慈或者怜悯人的生这个生活。第二个，甚至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担负了我们的一切重担。第三个呢是出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因为呢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有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得着了得救的这个凭证或者证据。因为呢我们原来我们是要受罪恶与死亡的惩罚的，而圣灵来呢使我们呢得着了自由啊，因为人若有神的灵，就是什么？就是属神的人，就是呢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呢，因着圣灵的凭据，我们可以呢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所受的这个心呢，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要所受的那些刑罚。而因着圣灵的内住，把神的恩慈怜悯在这个生命里面呢赐给了我们，我们因为呢是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我们既是儿子就是后嗣，我们承受了这些产业，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再害怕，因为圣灵使我们得着了自由。这个得着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呢？就是将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释放了出来。释放就是说，我们原来是被圈在罪中的人，我们脱离不了这个罪的辖制，而圣灵使我们得着了自由，就是呢，使我们从这个罪恶与这个死亡，或者说律法的这个圈子，这个范围中呢，被释放了出来啊。这就是呢，圣灵在我们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因着神的恩慈与怜悯， 我们原来本该是我们所受的，而神问了，神为我们担当了，被我们为我们的他担负了，为我们的这个刑罚，他替我们担负了。好，这就是呢，这就是说我们说呢，我们是没有恩慈、没有怜悯的，可是因着圣父的生命要使我们得着荣耀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呢恩慈怜悯的啊。第二个，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重担啊，原来这个重担是为要我们担的，而现在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担了。第三个，因着圣灵，我们就把我们从最终释放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得着了自由，我们就怎么样，不再害怕，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与神面对面的相交团契。好，这就是呢第一个小段，什么是恩慈啊？恩慈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得着恩慈？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把神的这个美善的恩慈怜悯的心放在了我们心里啊，放在我们心里。好，第二个呢？那恩慈，我们有了这个恩慈，我们怎么样把它表？它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呢？怎么表现出来呢？当我们一重生得救，我们是因着怎么样？我们是因着圣灵的更新啊。所以呢，我们重生的喜与圣灵的更新，我们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喜与圣灵的更新，我们得着了这个属灵，这个圣灵的果子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呢美善的德行能够活出来。那我们怎么样圣灵怎么把这个恩慈表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是透过神与人的中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而圣灵呢，因着团，这个神与人中间的关系就是神与人中间的团契，人与中间的团契，而呢把它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三点来看。恩慈今天在神对待我们啊，我们人与人中间相处啊，是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呢表现出这个神的恩慈与怜悯的心。第一个就是饶恕，第二个是赦免，第三个呢是体恤啊。好，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怜悯与恩慈是因为呢，原本我们所应当受的刑罚，而神帮我们担了而免去了，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活出饶恕的这个美德。饶恕，我们为什么要饶恕神？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因为呢，神是啊，我们饶恕人如同主耶稣饶恕了我们，是因我们本身没有饶恕的这个生命与心态在这个心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他神先饶恕了我们，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呢，罪人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该死的人，是根本就不能活的，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只有呢，我们是原来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我们最后呢，也是死在罪中的人。而因着神的对我们的爱，他饶恕了我们，没有用他原来我们所当受的那种刑罚来对待我们。他饶恕了我们，所以呢，神因着 神饶，神以恩慈待我们，神以怜悯待我们，神什么？神饶恕了我们。所以呢，既然神用他的恩慈，用他的怜悯待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恩慈的心，用怜悯的心，用饶恕的心去怎么对待别人。所以呢，我们呢不要，我们应该常常心里存着一个善良的心去善待别人。我们常常说了，我们一个人如果你戴一个有颜色的眼镜，不管是黄色的蓝色的眼镜呢，你看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蓝的。可是你用神的眼光，用神的爱的眼光来看世界呢，这世界呢就是怎么样，充满了爱。所以你要怎么看，就是你用你自己那种罪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世界就是一个呢罪恶的世界。可是当你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饶恕的心在里面呢，你看这个世界呢，你就会用来爱来关怀世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这个恩慈，我们怎么样饶恕呢，我们恩慈怜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呢饶恕人的心，心中常常有爱，脸上常常有恩慈，心中常常有饶恕啊，饶恕。第二个，我们饶恕怎么样呢？我们是怎么样呢？除了饶恕以外，饶恕是因为我们神先赦免了我们。赦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恩慈与怜悯。赦免就是原来我们所当受的，而神呢替我们担当的啊。因为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信的这一位是什么呀？称罪人为义的神。为什么可以称罪人为义呢？罪人是该死的。为什么我们信的这一位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呢？我们是因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赦免了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赦免别人是因为神先赦免了我们，神先赦免，因为神暂时宽容我们敌对他。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可是神的嘛宽容等候，他饶恕了我们，所以呢我们才得着了赦免。所以呢，既然神先赦免了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用一颗呢宽容的心，用一个呢赦免人的心，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啊，可是呢神对我们这些罪人，他暂不施行审判，用刑罚来对待我们。所以呢，他赦免了我们，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呢，才得以存活。要不然的话，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早就该死了。啊，可是呢，神怎么样？赦免了我们。所以呢，既然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既然神赦免了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有人就算冒犯我们啊，得罪我们，我们应该也要常常存着一个呢赦免人的心，赦免人的心啊，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德报恶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呢，人呢常常呢有一个呢不愿意啊，好像要反抗啊，要跟人家敌对啊，这种心。其实呢，神就是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先赦免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啊，神既然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认罪悔改，既然神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该给别人机会，有一个呢认罪悔改的机会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怜悯，这个就是恩慈，恩慈啊！好，我们说呢，恩慈怎么样显在我们生命上呢？第一个是饶恕，第二个赦免与这个啊宽容，第三个呢就是体恤。 体恤呢，就是呢，体恤的或者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呢，就是呢，常常体恤人，就是你能感受到别人的那种心中的痛苦，或者心别人的那种感觉啊，好像说当有一个啊，有一个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啊，他在病痛当中或者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啊，你会能够体恤到他，与他好像呢同样的走过这条呢困难的道路啊，虽然他的困难不是你的困难，可是你可以有一种呢感同身受，就是感同呢我身呢他的痛苦好像就成为了怎么样我的痛苦啊，这就叫体恤，体恤，但是对他的痛苦呢，你能够了解，你能他的痛你能够知道。常常我们对于别人的苦难呢，或者呢困苦呢，我们是漠不关心的。啊，我们觉得他是他，我是我，他的痛苦并没有在我的身上。可是呢，当我们讲到怜悯，讲到恩慈的时候呢，就是呢，当别人的那种病痛或者苦难，你就会呢，你要感同身受，顾及到别人的那种感受。常常我们讲话或者行事呢，我们常常没有顾及到别人的难处，常指责别人，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你当初如果这样这样这样做，你就不会落到今天的这个苦难当中。可是我们有没有顾别人的那种感受，他当时所受的那个环境是那么的艰难，他是在很不得已之后，他也做了很多，他也想，你也想行事为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可是他做不到，他是被怎么样？他是被罪恶捆绑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体恤人，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啊，因为什么？是我们也是个罪人，我们所以今天能够认罪悔改，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既然得着了这种白白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恩慈的心，我们常常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去真实帮助他解决难处，而不是呢一味的责备啊，责备他，然后呢批评他啊，因为呢神先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够呢脱离了很多的难处啊。既然神先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把从神那里所得着的，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恩典、智慧、才干等等，我们应该拿去的，拿去帮助别人。特别是当我们有过这种病痛或者苦难、失败、跌倒的经历以后呢，我们才真是能够感同身受，我们才能够真的走进他的心中，知道他犯罪时候的那种痛苦、那种无奈、那种无力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因为我们也曾经与他一同走过这条道路。这就是主耶稣常常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他说呢，你们要效法我。我们怎么效法我呢？我们就是效法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走过了这条苦难的道路，他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难处啊，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凡事都与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这些苦难难处呢，神都知道，所以呢，他能够安慰我们。那我们今天呢，也应该存着一颗恩慈怜悯的心，去帮助同样今天在最终在苦难当中的人啊，这就叫做呢，这就叫做恩慈，这就叫做呢 怜悯啊，就是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分成恩慈怎么样显明在我们身上。第一个，我们说要饶恕；第二个呢，我们说宽容与赦免；第三个呢，我们要体恤别人的啊这种心态，这种体恤啊，或者我们说呢同理心，或者呢同情心都可以啊。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小。那我们前面两个小题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恩慈，恩慈我们应该怎么做。好，那今天最后再一个小题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操练恩慈。我们晓得这个恩慈是这么的重要，而且呢这个恩慈是这么的好，我们真是想得到。那我们怎么得到呢？我们在每一天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何来操练呢？啊，我们前面也是讲过，这个操练呢就像什么呀，就像一棵树，你在浇灌、施肥、培养它，你越是浇灌呢、培养、给它养分的话呢，这棵树怎么样就能够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结出果子来。对，这就是操练经历的啊，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如何来操练这个恩慈啊，操练这个恩慈。我们既然知道恩慈是出于神的生命、神的爱、耶稣基督的啊救赎与赦免，还有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我们操练呢，我们也是可以呢，基本上把它分成了三个小段，我们来啊，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呢，我们还是用信望爱这三个方面来，我们来啊。我们知道呢，因着因着信心而得着呢，这个呢从神而来的这个怜悯啊与这个恩慈。我们信，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得着呢？我们相信，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一切的所有这些圣灵的果子，它的根都是什么？出于信心。我们信怎么样？我们信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信他是所应许我们的必定要实现啊！而且我们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这所有的工作呢，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我们既然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相信呢，主耶稣呢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在不断的，我们在言语、在行为上，我们不断的操练。啊，言语当然就是说，言语是表现你心中的那种生命的那种言由心生嘛。啊，言就是你讲的话，是因为你心里怎么想，你就讲出来。所以呢，我们在信心里面操练呢，我们要在言语上我们要操练，我们在行为上也要操练啊。所以呢，行为、言语、行为，当你在言语上你能管制自己，你在行为上也能够活出同情心、同理心的时候呢，你这个呢，怜悯的心、恩慈的心就是什么，慢慢的长大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信心中我们来操练，我们在信心中我们来操练。我们常常为别人啊，我们常常为别人的需要，或者常常的思念到别人的这个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啊，就是这就叫我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做了，常常关怀人啊，这就是我们在，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啊，我们在我们所要操练的。好。第二个呢，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操练呢？第二个我们要在呢爱中操练。这个爱中操练呢，就像我们刚刚讲恩慈怜悯就是什么，就是爱的表现。一个呢有怜悯心，有一个有恩慈的心的时候呢，常常是呢常常是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好处而顾及到别人的需要。怜悯、恩慈，就是说呢，当有一件事情，当你看到别人 他在那种患难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你愿意放下你的好处而能够呢去帮助他。当别人最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够呢及时的伸出援手，这就是怜悯的心，这就是呢恩慈的心。或者说呢，我们讲的雪中送炭，我们就最容易了解了。雪中，一个人他在雪中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人的温暖，就是需要那种炭火给他的温暖啊。这就是呢，这就是爱中的表现，就是你顾及到他，而不是说呢，我也需要炭火啊，我如果给炭火给他的话，那我不是就减少了吗？不是，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如果能够抱团，就能够取暖。所以呢，你如果是只把你的这个炭火，把你的好处，只留在你自己的当自己的呢，而呢，别人就什么受到了亏损。而如果能够彼此一起帮助的话呢，这个炭火呢，就能够呢，使两个人都得着了。都得着了益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呢，这就是怜悯，这就是呢，这就是恩慈啊。就是说，你肯帮助人，你也注意关怀，常常留意啊，你周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什么的需要？有没有什么你能够伸出援手的？这就是爱心，爱从爱与关怀从什么地方开始呢？爱就是出于关怀开始。当你常常去留意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需要。常常有人说呢，有人说你为什么爱心冷淡呢？就是呢，你因为呢，你的眼光，你所注视的都是什么呀？在你自己的身上。当你一眼光注视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注意到别人的需要了。当你不注意别人的需要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种怜悯心，你就不会有这种恩慈的心。当我们有这个爱心，爱心从哪里开始？就从关怀开始。当你开始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身上的需要，你就会呢生出同情心，生出怜悯的心。当你越是有关怀，有怜悯的心，恩慈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呢，神就会什么多多的加给你，你绝对不会减少。你因为爱啊，不是说你给爱啊，不是说你给了别人，你的爱就减少了，不会。当你把从神那里给你的爱啊，你分出去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神就会呢更加的给你。就像一个水杯一样，你中间有很多的水，你如果不肯把这个水杯的水分给一颗口渴的人喝的话，这还是一杯水，永远是一杯水。当你把这一杯水的水分给那个口渴的人的时候呢，神就会再一次注满的水，注满了他的恩典在你里面。他不但要注满，把神的恩典注满在你的杯子里面，并且他要使你的福杯满溢，满到你没有无处可成了。就是说，这就是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怜悯与恩慈。你给的更多，你分出去的越多，你得着的就越多啊，得着的就越多。好，所以我们要在爱中操练怜悯，我们要在爱中操练恩慈啊，爱中。第三个呢，我们要在盼望中，我们来操练恩慈与怜悯。因为呢，我们在盼望中，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已经怎么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这都是我们盼望，这都是我们知道相信的。而且他盼望说他还要再来，所以呢，我们盼望他的再来，我们盼望新天新地的到来。 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在盼望中怎么操练呢？我们要在赞美中，我们在怎么样？在敬拜中，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操练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所有的这一切美善，主耶稣这个再来啊，他将来我们基督台前审判，基督台前我们所领的生命的奖赏，生命的冠冕，我们必然得到。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呢新天新地等待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些盼望怎么盼望呢？我们在怎么样？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在赞美中，我们呢来得着了怜悯，得着了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恩慈。当你一开始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怎么样？心就打开了。当你心门一打开的时候，神的恩典呢就源源不断的流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啊。当这个我们这个生命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信心的眼睛也就打开了，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天上的那个天梯呢，已经呢从天上呢已经怎么样，已经到了地上了。当我们的信心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国的荣美。所以这一切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越是敬拜越是赞美，我们就什么越有盼望。啊，所以我们就说呢，我们在盼望中啊，我就说我们在敬拜与赞美中呢，我们来盼望等候那个将来最美好的要来到。啊，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什么叫盼望呢？盼望就是说神要我们等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最好的还没有来到。如这就是盼望。我们知道呢，最好的还没有来。你今天不论你得着了有多好啊，不论你今天不论你今天你有已经有，你觉得神在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丰富，可是神告诉我们盼望。什么是盼望？神就告诉你，你今天得着了还不是最最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最好的还没有来到。这就是盼望，最好的还没有来到啊。好，这就是前面这一段啊，我们这个对什么是盼，什么是恩慈，什么是怜悯啊，我们怜悯在我们身上表现的宽容啊，这个饶恕啊等等。还有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在信望爱中我们操练啊恩慈与怜悯啊。好，那下面一段呢，我们很快的呢就我们有几个小提醒，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我们稍微要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着的，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着而神给我们的，这就叫恩典。而恩慈与怜悯是什么？是恩慈怜悯是说我们的罪人应该受的刑罚，而神把我们呢担当了，把我们呢除去了。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呢恩慈，我们真是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到我们身，因为神把我们所应该所受的刑罚啊，以及咒诅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呢，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慈，我们再也不必害怕魔鬼撒旦的控告与攻击了。为什么？因为已经除去了啊！我们刚刚讲到了，恩慈是说我们该受的刑罚，神已经帮我们除去。所以呢，你再也不要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的谎言再临到你的话呢，你就告诉他，我已经受了神的怜悯与恩慈，这些刑罚已经除去了啊！这是我们要质疑的。第二，恩慈就是我们要彼此。我们怎么样？要宽容、饶恕等等。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我们以后呢，不要再以恶报恶，而我们应该是以德报恶。这就像圣经里面讲，我们要给人机会认罪悔改，如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恩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啊。我们要以德报怨啊。第三个，我们刚讲如何操练呢？操练就是我们要从信望爱， 啊，讲的更具体一些呢，讲的再小一点呢，我们要在言语行为上来操练恩慈啊，我们对我们的邻舍啊，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都应该呢，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啊，这就是以弗所书讲，我们彼此要以恩慈相待啊，这是我们注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呢，特别是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用怜悯的心待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以怜悯的心呢，啊，来待这个世上有苦难的人。第一个啊，我们要看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当他看到那个瞎子啊，来说啊，可怜我，神就什么？也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他一摸那个瞎子呢，瞎子呢就恢复了。这就是什么？主耶稣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恩慈的心，他就呢，他就医治了啊。这就是怜悯的心，这就是什么？恩慈的心。主耶稣不愿意我们受苦啊，不愿意我们受。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不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你是不是也动了慈心，存着一颗怜悯的心，存着一个恩慈的心，彼此以恩慈相待呢？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啊，这是也是马太福音啊，他用这个七个饼喂饱的四千人，对不对？因为呢，主耶稣说他们已经这些呢会众呢已经跟了我怎么样三天了，那我们怎么样动了主耶稣就怎么样动了慈心，然后呢就行了神迹啊，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恩慈与怜悯，他供应我们生命上所需要的，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早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生活中所需的一切啊，就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动了慈心，看这个，看了他们跟着他三天没有吃的，所以呢，主耶稣呢就什么呀？他像主耶稣动了慈心，看我们如羊没有牧人，就是他就是好牧人，对不对？他就是喂养我们啊，就是这就是主耶稣他动了慈心。我们再看一个，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当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为了耶路撒冷怎么样哭泣，因为人不愿意悔改，他知道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拆毁，百姓要被怎么样掳到外邦，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所以呢，主耶稣就为什么耶路撒冷哭泣，他就什么动了慈心，他为这些不肯悔改的人，他动了慈心，他们将来所要遭遇的这些苦难，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他是恩慈的神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主耶稣他动了慈心，摸了瞎子就看见，他动了慈心，他就行了神迹，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因为呢，那些人如我们呢，如羊迷走迷，没有牧人牧养他们，他就动了慈心。当他为耶路撒冷就哭泣，因为他知道这些不肯回认罪悔改、心里刚硬的人，他们将来要面临的是国破家亡这种苦难的时候，所以呢，他就为耶路撒冷哭泣。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是一位多么有怜悯的心，多么有恩慈的心，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就到这里，到一个段落，让我们呢低头呢做一个呢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顶撞你的时候呢，我们背离你的时候呢，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你就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就差遣，及至时候满足，你就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赐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呢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在信望爱中，我们来操练，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存着一颗怜悯的心对待那些有需要正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真是有一颗，不但有一个同情心，我们也有一个同理心，我们还真是有一颗爱心。当我们愿意去关怀别人，看顾别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呢舍下我们的益处，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已经宽容了我们，已经赦免了我们，使我们有这个新生命的能力，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个莫大的能力，我们能够活出主啊那个向你向那个怜悯的心，那个恩慈的心。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